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创世纪》里所记载有关约瑟的最后一段经文，也就是从《创世纪》的42章到50章。我希望您听了之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再重读《创世纪》42章到50章的经文，并且为自己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能够效法约瑟的榜样。虽然是流离在外，却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以及敬畏，在外邦人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创世纪45章1到8节，约瑟在所有侍立在他旁边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就喊叫说，
每一个人都离开我出去吧。
约瑟和兄弟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人站在他那里，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听见了，法老家中的人也听见了。约瑟对他兄弟们说，
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兄弟们不敢回答他，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很惊慌。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
靠近我一点。
他们就近前来。他说，
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兄弟约瑟，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忧伤，对自己生气，因为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没有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上帝。他又使我如同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和埃及全地掌权的人。
因为巴勒斯坦地饥荒，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就来到埃及买粮食。约瑟一眼就认出哥哥们，但是哥哥们却没有认出约瑟。经过一连串的试验，约瑟知道哥哥们对当年的恶行已经有后悔之意，也看出哥哥们对父亲雅各的孝顺，所以约瑟决定和哥哥们相认。这段经文就是记载约瑟终于和分别多年的哥哥们团聚，并且是以一颗宽广的心，凭着对神的信靠，以慈爱饶恕了哥哥们当年把他卖给商人做奴隶的恶行。我们都知道约瑟要饶恕哥哥们对他所做的恶事并不容易，因为哥哥们所做的不但使约瑟流落异乡，成为低下的奴隶，更要忍受和亲爱的父亲雅各以及弟弟便雅悯的分离。这一些已经造成的伤害，不是容易一笔勾销的，也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让事情过去的。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今天是我们受到这样的苦难，我们能不能像约瑟一样的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呢？所以约瑟能够饶恕哥哥们并不容易。从创世纪45章第5节所记载约瑟的话，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约瑟能够有宽广的胸襟来饶恕哥哥们，那就是约瑟有一对属灵的眼睛，他看的不是哥哥们的恶行，也不是自己的伤害以及痛苦，而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以及神在整件事情背后的旨意。所以约瑟是以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以至于他能够跨越个人恩怨，从心底深处来饶恕哥哥们。是的，约瑟在神的旨意当中明白了神对他、对他家族，甚至是对全地的人那份深厚的爱。早在饥荒来临之前，神就一路的安排约瑟来到埃及，透过约瑟保全了他的家族以及许多灾民的性命。这就是神这份对人的爱充满在约瑟的心中，所以约瑟能够以神的爱来以德报怨。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或多或少也曾经受过伤害，不管是来自老板、上司，还是同事、工友，又或者是伙伴，甚至来自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这些伤害使我们心里痛苦难当，甚至成为一种苦毒，残害我们的心灵，扭曲我们的性格以及心态，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使我们的灵性低沉，与神的关系疏离。所以千万不要轻看我们内心的这些伤害以及阴影，如果真有一些人或者事情还梗在我们的心里，像一根刺使我们疼痛，我们就要切切为此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的伤口，让我们在他深深的安慰以及怜悯当中，有从他而来的爱去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和事。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我们靠自己力量就能够做到的事，但相信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学习饶恕，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像约瑟一样透过神的眼睛来看自己以及看整件事。从经文的记载里，我们也看见约瑟是打从心里饶恕哥哥们，因为当他和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先把左右侍从遣开，这是一种连续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有心悔过愿意认罪的肢体，能够顾及他们的尊严。而约瑟更主动和兄弟们拥抱以及亲吻，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对哥哥们已经没有怨恨了，能从内心完全的接纳哥哥们。约瑟更告诉哥哥们赶快接父亲雅各来埃及避灾，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高举约瑟，使他如法老的父，做法老全家的主。这句话呢，并没有任何对法老的不尊敬，只是当时对管理全国的宰相一种尊称而已，也表达了法老对约瑟的信任。这一点也再次的提醒我们，那就是将我们的道路交托给神，行在神的真理中，不论是高山或低谷，都相信有主的安排以及美意。
创世纪50章15到21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
也许约瑟仍然怀恨我们，会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重重地报复我们。
他们就传口信给约瑟说，
你父亲未死之前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上帝之仆人们的过犯吧。
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
看啊，我们是你的奴隶。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
迁移到埃及多年之后，雅各终于去世了。这时约瑟的哥哥们很害怕约瑟是不是真的饶恕他们，所以约瑟会不会趁着父亲已不在就报复他们呢？其实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经文就提到了约瑟听到哥哥们再次的请他饶恕他们的事情时就哭了。一方面可能是约瑟伤心哥哥们对他的不信任，不能够明白接受他是真的饶恕哥哥们了。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约瑟感叹哥哥们为什么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以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的角度来待人处事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所谓的第二次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原谅了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对方呢却不相信我们真的原谅他了，对我们仍然是有所顾忌有所怀疑，甚至还有所疏离，这就会呢再次的伤害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是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对待别人，但别人呢却以世俗的眼光来评价我们，甚至对我们的行为诸多怀疑以及批判，这也会使我们伤心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常常这样让主伤心，因为我们也不懂得以主的心为心，去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也因着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对神有诸多的埋怨和怀疑，这一些岂不也伤害神的心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以一颗信靠敬畏神的心，顺服神所有的安排以及引领，就如同约瑟对着不明白他的哥哥们说的话，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照道理，约瑟有理由报复哥哥们，也有这样的权利进行报复计划，但约瑟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也不能够代替神去审判和刑罚人，他将所有的主权都交托给神，这是所有信靠神的人当有的态度。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如果人 要害羞，不要躲避，那是因为天父一次给你月色的才艺。如果亲人朋友将你抛弃，不要悲伤，不要哭泣，那是因为天父一次给你更美的约定。只要你活在基督里，只要你遵循他旨意，他的眼就会看顾你，千万人之中一眼认出你。只要你行在光明里，只要你寻求他的意，他的爱就与你相依，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那是因为天父一次给你全新的生命。如果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不要仇恨，不要回击，那是因为天父一次给你生命的印记。只要你活在基督里，只要你遵循他旨意，他的眼就会看顾你，千万人之中光明里，只要你寻求他的意，他的爱就与你相依，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只要你行在光明里，只要就与你相依，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